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夜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证实，乌克兰近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建立一个缓冲区，以防止俄罗斯军队的越境袭击。俄罗斯在基辅表示，对俄罗斯的反攻行动是乌克兰军队防御行动的首要任务，尽可能多地摧毁俄罗斯的竞争潜力，并采取最大限度的反击行动，包括在侵略者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缓冲区。泽连斯基还称赞乌克兰军在各条战线上表现出色，同时他敦促国际合作伙伴更快地运送物资。这个是自乌克兰军队近两个礼拜前对俄罗斯发起反攻以来，泽连斯基首次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乌克兰军方表示，截至目前已占领俄罗斯领土1150平方公里，控制了80几个村镇，并俘虏了几百名俄军。乌克兰军方礼拜日公布的航拍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摧毁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用于后勤补给的第二座重要桥梁。礼拜一，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念抵达新德里，参加第三次印度日本二加二对话，预计双方将审议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当前局势，并探讨扩展两国战略关系的机会。印度的战略专家认为，随着中共继续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印度和日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国防合作来制衡中共在该地区的行动。双方这次会谈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加强双边安全关系和协调努力，以应对中共咄咄逼人的行为，从而维护地区稳定。预计日本将与印度达成协议，向他供应先进的海军舰艇天线，旨在直接增强印度对抗中共军事进步的能力。据称，日本电器公司开发的 NOVA50 舰载天线可以快速探测到远距离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将提高印度军舰的态势感知能力，并通过提供更多时间采取反制措施。今日，美国民主党人齐聚芝加哥，参加为期四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副总统何锦丽将在大会期间正式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个标志着上个月宣布退选的拜登总统正式交棒何锦丽。预计拜登将在民主党大会开幕之夜发表讲话，而大会的高潮就是礼拜四黄金时段何锦丽的提名演讲。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说，何锦丽很可能与拜登同台亮相。何锦丽的竞选团队一直在权衡是否以及如何借助拜登的力量争取选民。何锦丽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将在礼拜三晚发表副总统候选人讲话。除了拜登总统之外，今日将发表讲话的其他人预计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以及芝加哥市长布兰登·约翰逊。由礼拜日开始，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一连三日访问中国，礼拜一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专家分析，苏林仍然会维持远赴中的外交策略，游走于多个大国之间，越共和中共往来其实亦是同床异梦。中共央视新闻称，礼拜一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和苏林举行会谈。苏林5月22日接任越南国家主席，8月3日接替上个月去世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就任最高领导人后首次出访，他选择中国作为首个出访的国家，此举引人关注。这次会谈中，习近平称中共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共党媒新华社称，双方将发表两国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两人礼拜一上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合作涉及党校、 互聯互通、工業、金融、新聞機構和媒體等領域。路透社此前引述越南官員的消息稱，中越鐵路互聯互通將是蘇林這次訪問的重要議題。这个礼拜，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走访美墨边境，并在各战场州举行竞选活动，发表演讲，增加竞选声势及影响力，挑战民主党人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川普将走访五个摇摆州，并集中讨论选民关注的三个关键议题：移民、经济和犯罪率。星期一，川普预计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就经济问题发表演讲。星期二，他将在密芝根州就犯罪问题发表演讲。星期三，他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川普将在亚利桑那州就移民问题发表演讲，并访问蒙特祖玛山口的边境。星期五，川普将先后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举办集会，以结束这个礼拜的行程。预计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将集中在取消小费税。接下来，川普及他的盟友将每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川普团队表示，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与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星期一，哈马斯和伊斯兰激进组织杰哈德声称，他们共同对星期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负责。以色列警方和情报机构确认，这是一宗恐怖袭击事件。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这宗爆炸事件负责。该组织还声称，这次殉难行动是他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杰哈德下属的武装派别星城旅合作进行的。以色列警方称，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一名路人受伤，死者是携带炸弹的袭击者。以色列警方和国家安全总局礼拜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确认这宗爆炸是恐怖袭击。爆炸发生后，特拉维夫地区提高了警戒级别。礼拜日的爆炸事件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特拉维夫大约一个钟头后。布林肯此行旨在推动加沙停火，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几个礼拜前，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印度总理莫迪将在这个礼拜五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以促进与基辅的关系，并呼吁俄乌两国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争端。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外交部西部事务秘书拉尔在宣布该消息时表示，这个将是自三十几年前与乌克兰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历史性。拉尔重申了印度对俄乌战争的立场，表示印度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所需的贡献，以帮助寻找和平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办法。同时，印度与乌克兰还将在经济、商业、农业、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医疗、国防和文化等领域促进相互联系。彭博社今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乌克兰国有企业曙光机械设计联合体正与印度私营公司谈判，共同制造用于军舰的燃气轮机。两国还在讨论在印度制造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的合作事宜。星期一，菲律宾与中共船只在南中国海再次发生碰撞冲突。菲律宾政府批评中共船只在争议岛礁附近进行非法而且具有攻击性的操作。中共海警局就反指菲律宾船只故意冲撞中方舰船，称责任完全是菲方。这次碰撞事故没有报告人员受伤。菲律宾官方声明表示，中共海警船星期一凌晨在萨比纳浅滩附近的行动导致了碰撞，造成两艘菲律宾海警船只受到结构性损坏。一艘中国海警船在3:24进行了具攻击性的操作， 导致菲律宾海警船恩加诺国号的右侧船梁上出现13厘米长的窿。另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巴加海号就在3:40被中共海警船只两次撞击船侧，受到轻微的结构性损坏。这个是两国同意缓解紧张局势和管理海上分歧之后爆发的最新冲突。近几个月来，马尼拉和北京都在事发浅滩附近部署了海警队船只。菲律宾担心中共即将在该地建造人工岛。礼拜一凌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被发现再次被人涂鸦。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靖国神社职员礼拜一凌晨发现靖国神社入口处一根石柱上出现涂鸦，随即报警。台湾中央社引述日本警署官员的话讲，靖国神社入口处的一根写有神社名称的石柱上以及底座处出现六处涂鸦，有人使用黑色马克笔在上面涂写英文字母及中文的厕所字样。美联社报道，日本警方正在按损坏程度对该事件进行调查。这个是靖国神社在三个月内第二次被人涂鸦。今年5月底，靖国神社入口处的同一石柱亦都曾经被人便溺和使用红色喷漆涂鸦，写上英文厕所的字样。东京都警视厅事后根据财物损毁程度和不尊敬礼拜场所等罪逮捕一名中国籍男子，同时通缉已经返回中国的两名男子。礼拜一，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海域，一艘载有22人的超级豪华游艇遭遇暴风雨沉没，目前有1人死亡、6人失踪、15人获救。据了解，失踪人员中包括英国科技企业家麦克林奇。最近几日，暴风雨和豪雨横扫意大利，洪水和山泥倾泻在该国北部造成重大损失。据英国卫报报道，海岸巡逻艇和消防员由失事的贝叶斯号帆船上救出15人，包括一名1岁大的女婴，在沉船附近发现一具尸体，但另外6人下落不明。据当地媒体报道，该船是被水龙卷击中。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英国科技企业家林奇是船上4名据报失踪的英国乘客之一。林奇现年59岁，他曾经因对企业的贡献而获颁大英帝国勋章，并与他人共同创立了英国科技界最知名的公司之一 Autonomy。 2011年，惠普以1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但林奇因此在2018年受到15项诈骗指控。经过长时间的法律战，他被从英国引渡到美国，并在今年6月被宣判无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